弟兄姐妹平安，那我们在本期想能够在北美很自由的在礼拜天，我们都自己在教会里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雅各书，这是我这过去两次跟大家分享雅各书总共有五章，不多啊，不多。可是可能我要分好几次来跟大家分享。雅各书基本上在讲信心跟行为是什么，基本非常强调。我们在过去不管查什么经文，我们常常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，看经文的内容，我们要来看经文是什么。雅各书是一本很容易让你看的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二章，有26节，不少。那我们会把它分成两段，1到13节，中间4到26节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还是跟大家来复习第一章所讲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在第一我用两次的分享跟大家讲到第一章啊，分两次吧，跟大家分享。我把我的包括打开了。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分了两段，第一段我讲到什么？记得你吗？讲到试炼跟试探，讲到试炼跟试探啊，试炼是外来的环境，神借着试炼来操练我们，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。是从神而来的。另外一个是试探，试探是什么？试探是我们心里有罪，因着这个外的世界、外面的环境来试探我们。我们因为有罪性在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回应不知，我就接受这个试探，我就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魔鬼的事情。这是我们从内心所发生的，这两个都是可以让我们成长，但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态度。对于试探，在第一章里面，如果你有经文可以打开，我很坚持鼓励弟兄姐妹在听信息的时候，你就在前后可以看。他讲到是神的试炼是可以让我们忍耐，忍耐就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。罗马书也讲到，对吧？让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让我们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我想每个人都有经历这样的经历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曾经在魔鬼的试探当中，我们跌倒过，有没有？神借着圣灵把我们拉回来。对，这都是我们会面对的。他没提到，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试探是要有大喜乐。我们对撒旦魔鬼的试，对不对？我们对神的试炼啊，试炼我们要有大喜乐，因为这是神让我们操练的一个机会。可是试探魔鬼的试探，我们要有一个警觉的心，要有警觉的心。很多时候，试探领导你知道的，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在提醒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怎么样，也就无不提的圣灵，有时候甚至神的管教就会领导。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到，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主天的智慧，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讲到贫穷人。今天我们也会讲到，其实 雅各书在第一章里面就把他整个雅各书要讲的一些应用都有提到，贫穷人跟富足人。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穷人必要升高，富足的人一定要降卑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耶稣在地上3年传福音，他为了穷人嘛，因为穷人是被逼迫的，可是穷人的心是软。我们在座的应该是在这个地球上翻译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，因为我们过在一个孤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忘了神，让我们心刚硬。今天有弟兄跟我说，抱歉，你的讲道的时候你不要骂我，那放心，我讲神的话的时候，我是骂我自己，我也提醒过我也是一个肉体。可是我们不能把神的话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把它摆在一边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另外讲到第一章、第二章讲到，我们要听到，我们要信道，我们要信道。我们怎么听到？我们怎么听到？我们的五官有什么？记不记得？你们都记得最清楚。要快快的什么？听。慢慢的说，然后慢慢的什么动物？为什么快快的听，快快的看？因为神给我们两个眼睛，给我们两个耳朵，你给我们个嘴，是说少说话，多听多看。神很奇妙，在准备这张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对啊，怎么给我两个眼睛，给我两个耳朵？就是要我们认真去听，少说，因为口舌也是在雅各书里面一直在讲。强调我们要乐主的。第一章最后讲到一天的生活有3个，在当时的教会，雅各提醒教会里面一定要有：第一个要注意自己的生活，第二个要照顾需要照顾的人，要连续。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话，第三个不要被事情给同化。要被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第二章啊。好，我还是要把雅各书的核心跟大家讲清楚。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知识，所以这两个很重要。所以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我在雅各书的所有的信息里面都是讲到信心跟行为。今天我们要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信心是我们对神的回应。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回应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罪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不光为我们而死，他3天之后复活，他胜过死亡，因为他是神。我们相信这样救恩临到我们，这是我们内心对神的回应。行为是我们外在对人的生命表达，这个表达不是做出来，乃是神借着我们对他信心自然的流露，自然的流露。好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啊。我跟大家分享信息的，我都听闻，我很希望能回到当时的背景。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课叫释经学。释经学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把自己带回到2000多年前，或是4000年前，就约的4000年前，就是主权。你去看当时的大概是什么？当时为什么作者写这样的经文下来，跟当时背景有关系，再把。当时的背景，他讲的东西，带回到我们今天21世纪的时代，我们怎么看神的话？有人跟我说神学很难运用，尤其是最简单的神的话，旧约是正确的，新约是正确的，今天也是有用。神的话永不改变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穿西装戴领带，就跟以前他们穿草鞋不一样。人的话是永远不变，所以我们回到当时雅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是一个罗马和平的时期。我们知道耶稣是 出生在罗马统治、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是一个被殖民的地方，是罗马帝国容许犹太人在那边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、他们自己的宗教。啊，罗马帝国是让信仰自由，可是他们罗马的皇帝也要所有罗马帝国的人民相信他是一位神。所以当时是一个叫做 Ex Romana，就是一个罗马和平盛世的时代，跟我们今天相像。美国刚庆祝220年，美国还是世界最强的国家。哎，我看很像啊，我们都过一个丰衣足食、没有战乱的生活。最近开始有一些战乱开始啊。那当时有四种问题，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。雅各特别讲到四个当时他面临的问题，一个是钱财的问题，今天我们要讲；一个，第二个讲到口舌的问题，他们很容易用嘴巴辩护事情。第三个问题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另外一个问题是教会里面有纷争，纷争的问题在哪？有些人用属灵的词汇要来在教会里面跟弟兄们姐妹分享，或者是，可是也有人用属实的，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。第四个问题是，当时的教会非常的世俗化，就被当时罗马的一些文化所影响。我们今天也是吧。我1988年来美国读书，我已经很老。那我来的时候快来时辰，那时候可能美国的文化各方面不像今天啊，我们讲的最简单。那时候没有左右，没有人在提出所谓同性恋啊，没有人在提出所谓变性手术啊。我不想当男，我不想当男的，我觉得我比较像女的啊，所以我可以留长头发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说我想留长头发啊，我可以漂漂亮亮，我可以去做变性手术。以前没有。以前在学校里面跟学生说：“你没事啊，你记住你有性行为，你要保护你。”以前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都是不道德。世界在改变，世俗可以把我们同化。当时也是一样，所以另外一个是钱财问题，贫富地位差距很大。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不缺，不缺。衣服也不缺吃的啊，那在美国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更不要说这个世界。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处境里面，我们就慌了。可是，在这里头，雅各提醒我们，因为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？因为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，犹太人聪明，对不对？他们会做生意，有些做成功了，他们就很有钱。可是有人失败，所以差距，贫富差距很大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来读这个1到13节。如果上面它会字很小，你读的圣经把圣经打开，基督徒到教会来要带圣经，我不在乎你带纸本，或是你带手机啊。可是我们要来看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，我就不读了，好吧？我们1到13节之前半部，你看我有用黑的字，用红的字把它标出来，可以看出来吧？红的字我就把它分段了。第一句话开宗明义，雅各就把他下面要讲的12节，他说什么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宽怀。他讲得很清楚。我接下来要讲的应用，这个应用是活在你们当中的，不可以外貌盖住。他把这样的一个例子提出来之后，他会解释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提醒啊。那这个例子是什么？来读2到4节，我就给大家听啊。他说：“若有一个人戴着手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，进到你的会。”那又有一个穷人呢，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去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什么？ 紧坐这个好位置，再到前面坐前面。就对那穷人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你说是你坐在我的脚下。”这很明显就是偏心，对于那些穿着好、不知道是谁，在当时社会里面有地位的人，你请他上来做高座。可是，在社会没有地位穷人，你就不理他，你叫他坐到后面，人家看不到你在跑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的恶意，断定的吗？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发生？可能没有，我们教会这样没有成功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一位穿着衣服毕露的女人进来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对我们的啊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的教会都是受到教育，有什么好工作的？可是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助？有没有来做？那么因为我们都是这样，所以就没有人要到我们教会。我们要想这个问题。所以雅各接下来就解释了，他说什么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啊，你听好，我看你这个老德行。雅各意思就是很注意哦，大家要注意听哦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界上贫穷的人吗？叫他们在信上富足。神耶稣基督来世上3年，他让很多的穷人相信他。为什么这些穷人后来在神眼中是富足？因为他们信心。他们信的神，在神的眼光里面，相信神的人就是富，不信神的人就是贫穷。所以，既然信了神，就成为神的后嗣，就承受神的。我之前在过去1年多跟大家分享神国的一个概念，我们都是神国的臣，我们有很多君尊、祭司都。圣洁的国度，有没有？今天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的地位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富足的表征。这些人不过是贫穷的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？当时有可能有这种的现象，有些人欺负穷人，就把穷人拉到公堂去；有些人请得了律师，我就让他做你的律师。有些人请得了律师，没请的真的，今天也是有这种情况。一起也，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些穷人是神被神所救赎，在神眼中看为尊贵。你把他抓到公堂去，你去亵渎他，侮辱这些穷人，你是侮辱神，神自己捐去了。在教会里面，凭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去侮辱神所命定因的信，在灵里面，在神里面是不足的，在神的国里面是不足的。这是提醒我们啊！我常常想说，是啊，我们现在吃喝也不缺，偶尔还是去坐坐游轮啊。讲我自己，我不讲你们，免得你们这好。第8到第11节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。他说：“经上跟这一段，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，但你们若是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。用外貌待人是犯罪，呀，这讲很清楚了，这是一个犯罪，这在律法会被定罪的。因为凡遵守律法的，只有一条。”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罪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的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。什么意思？律法很多很多很多，只要你一条没有做到，相当于什么都没做到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：你在偏心这件事情上犯了法，哪怕你不杀人，你不奸淫。你每天去行善，你才是犯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？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100%好的要求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学期在读一本书叫什么？节目历程啊，有一半人有，一半没有回答的，就是一个书，开玩笑。天路历程里面有讲到这位基督徒他在走天路的历程里面，他碰到了一个人叫世聪啊。那这个翻译有很多种，我那本叫世聪。这个世聪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走这条路，你走这条路，另外一条路可以到什么？可以到一个村子叫修行村，或是道德村。那这个什么？他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把他引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碰到了谁？你记得吗？碰到一个教律法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管律法的人。这个基督徒后来他会，他走不上去，为什么？立法做不到。所以，偏心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被定罪。所以第十二节、第十三节讲到罪的后果是什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审判。神的审判是有怜悯，对不对？如果神要不怜悯的话，我们都死不应该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面对这个事实。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以能够来到神的审判之前，能够成，因为神的怜悯是基于神的审判是基于他的怜悯。今天我们不能怜悯一个人，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审判呢？所以他的意思说。我们如果偏心看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最后会受到没有的影响。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这里我这边要花时间跟大家解释第十二。你们既然要判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律法使人自由吗？怎么自由法？我想了很久，律法还瞒不过道，对吧？我们很多时候犯罪，我们按照神的道德标准，在《登山宝训》里面，耶稣讲到把十诫再一次阐述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你不可杀人，你不可奸淫。耶稣说，只要你动怒弟兄，你就是杀了，对不对？直接说你不可奸淫，不是说你。真的跟一个女人犯奸淫，乃是你看到一个女人的心的动，心的你动了一念，你就是奸淫，做得到做不到？为什么让我更自由？我有靠神的力量，我给大家一个。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关系，我跟我太太有夫妻关系。我跟朋友、关系，在这个关系当中，我跟同事有同事关系，在当中我们常有一些摩擦，有一些关系上的问题，会不会生气？谁不会生气的举手？啊，谁会生气呢？还是哪个举手？都会生气的，对不对？都会生气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很自由的？按照自由的律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，啊，我把“生气”这两个字用一个词来跟大家解释。我们会生气，是因为别人的错误带来了惩罚我自己的心，听懂了吗？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，我好气，好气，好气！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原谅他，爱人如己。是仇人怎么样？你要他怎么？你就可以变成知道律法的自由是什么。我们常常会折磨自己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！他为什么？我跟我太太之间，他这种人越想越气，气到一个地步，就是那两个字跑出来，是妈妈两个字吗？ 离婚啊，宣布还没结婚，还没到这个境，这两个字其实我觉得不能讲，是吧？因为这是麻撒旦魔鬼的错，除非圣经里面有特定的例子，就可以找到了。可是基本上，对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从小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的人生字典里面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就是结了婚以后生起气来，我也也这两个字跑出来，也没有让我自由，没有，我变成罪恶的病夫了，懂了吗？我被撒旦用罪把我掳去了，为什么？我开始恨那个。你有自由吗？没有。你在婚姻里面越想越没有自由。所以，当你按照神的真理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，真理被使人怎么样被自由。当你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，你就被释放。你被留在那，不是你去改变他，你为他把多少缺损改变，就变成了负面。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，你活出一个在律法下自由的生命，对方可以看到神的荣耀，因为你的现在，好不好？那我要特别提，你是我另一个女伴了。好，所以1到13节里面讲到两个事情，该做的事跟不该做的事。该做的事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。刚刚提出给大家听，你关系上有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？不该做的事就是在这里特别的应用讲到天心待人的能力，按照外表来论断人。这个应用有什么？我们公司、我们教会啊，某某弟兄是某一个公司的 CEO，这方面是来他们做这个事情，我就对他特别好。有一个在工作上社会地位没有，就不开心，这就是对，这就是对。我们当中有些人比较有钱，比较有势，这些都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。神在教会里面，雅各的第一节说：“我你们信靠我们荣耀的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外貌待人。”所以很快的吧，把当时的背景和地方，我可能就大家，我刚刚也讲过了。犹太人有两次被散去，被从耶路撒冷被散到世界各地。第一次就是被捕的时候，被迫，因为你知道南国北国灭亡之后，他们因为违背了神，神借着外邦异教之国来审判以色列人。让他们擅自来这个地区。第二次是从哪里？我们也知道，在旧约里面，先知书里面讲到，犹太人有两次归回，可是人数很少。人数到波斯帝国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大力乌王他是容许犹太人回去的，可真正回去的人不多。以西米是当中一位。很特别的，他已经好几代住在耶路撒冷啊，神的圣灵感动他，让他回去重建圣殿、修城墙。所以他们有两次被散去，一次被迫，一次自愿。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，几百年下来，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，多数散去的犹太人还是穷，少数的是很有钱。所以雅各的控诉，偏心是严重的罪。他说什么？偏心是恶意断定，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无意的法官一样来判。按照他们在社会的阶级，他们有没有钱，他们有没有势，在社会有没有影响力。第二个，他们的偏心羞辱神所，这些种种是神所拣选的。不光是神所拣选，更是神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赎回来，宝不宝贵？很宝贵，对不对？ 第三，偏心是愚蠢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这些富足的人，就是在社会靠着竞争、靠着压迫别人、剥削别人的。我们今天在座的都蛮官僚，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。我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，我都恨不得我踩在所有人的头上？或是你说神，你给我这么多，你给我这么多恩赐，我认真每天做，我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如果神你愿意让我往上爬，在地上没有，我还是做不第四个问题是偏心违反了至尊的律法。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爱人的名字，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一体的，违反了一条等于是违反全部。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天意，我也没有杀人，是我如果偏心去看待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犯罪，最后会有审判。审判的那一天，神不会怜悯我们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，最后雅各的结论是什么？他说，这样的行为会颠覆教会，违反律法，破坏信仰，使人不得怜悯，不应的精神完全审判。好，写了一段的情况。所以，因此，教会必须奉基督的名平等的欢迎每一个一个人。这是一到三节，雅各要又说讲好，我们来看后半段，14到26节啊，14到26节，我们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在17节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第一个会跑出来的一个经文啊，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解释这是什么，所以我也把它分成几段，红色跟黑色。我们先看第一个14到16节啊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我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‘平平安安的去吧’。”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，这也是无处的。这就信口舌 （lip service），你不会去把它 lip service，我是嘴巴上讲，我没有行动，讲给别人听，好像我们行，这就没用，这就是。所以，你说自己有信心。你爱人，你能够爱人如己，可是你说不做，这样就是第17节说什么？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。18节，一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两个就彼此在那边啊。那我便借着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给你看。那到底信心行为是什么一个概念？我们待会要来讨论。所以你信神神有不畏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经常这些词停在这里。为什么雅各要在这边讲到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神也信，却是战经。鬼神信了讲，鬼神也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是神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不能点有啊。因为他们看过神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，神的权能大过撒旦能够做的多。这些小鬼知道，魔鬼知道啊，这个人是神，可是他有没有信？他没真的信，他只相信他是神，他有能力，可是他有没有信的概念是要顺服，信而顺服，顺而顺服。我脑子可以信，可是我不顺服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就不是真正的信，对吧？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。我说我信了，可是我没有顺服， 因为可能跟魔鬼一样，跟这些小鬼一样。那我信啊，因为我明明就看到他们真的比我厉害啊，比我的头还厉害，比我那个撒旦那个头还厉害。可是我就不信服，我还是去跟随我那个撒旦魔鬼。信可能是知识层面上，可是信必须要有选择。信心是对神的回应，可是你的行为会跟着改变，对不对？心意更新的变化，不是我去修炼，是神就借着他的话。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？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经祷告，来参加查经崇拜？为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神更多。我们认识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跟我做招见。那最近我听到的比较多，不是我讲的，是因为你用心的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认识神越多，神的话越听懂，明白？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信，然后又跟着撒旦的试探出去画画啊，干撒旦要我干的事情，你懂？你得到我一定的懂吗？听不懂？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说，听道、敬道、行道的态度有没有？它有两个，一个是态度，这个态度是一个受教的心，饥渴慕义，你很渴望去想知道神在这里。另外一个是品格，这品格什么？是除掉心里的污秽。我今天去酒吧喝酒，我去搞一些神不学的事情，我回来读经有用吗？你有用啊？再讲一遍呢，心品格很重要。你要把自己的心越干净，神的话才容易进来。所以，接下来他用两个例，讲到一个亚伯拉罕献上的这个例子。这里面有几节经文，我想要跟大家特别的分享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开始读21节到25节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马上而抵达，现在台上，这是一个行为表现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信神是老早因信称义，神就跟他立约，跟他说：“你的国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”乖乖，亚伯拉罕到他死的时候，也没有看到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，他连他的儿子都快跑出去。神要操练他的信心，告诉他说：“你把你我唯一给你的爱以撒，而且是我告诉你，在晚年撒拉已经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，我按照我的意思给你的。”亚伯拉罕大得以，非常的沮丧，他会给跟神说：“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你那么老了，给我这个孩子，现在又要叫我们献。”你们高手，他有没有？他带着以撒，以撒也很乖啊。我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些事情。以撒很乖，他是个 teenager，亚伯拉罕，他要带他到山上的祭坛上，要背什么？要背柴的，对不对？要烧谁背？以撒背也是。亚伯拉罕叫以撒，以撒就乖乖的背，一到上面。亚伯拉罕还跟以撒说：“你到坛上去躺下来，你那个尸骨在里面，那小朋友有没有尸骨吧？把他绑起来，最后要包他，杀了以后再用火烧了，真的是一个无限。就是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的行为，信心是有行为。所以最后是就提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，信心没有成为。”也没有成为神。我们自称基督徒，可是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，我们身体就是已经死了，我们还是没有离开神。所以接下来啊，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。不是说行为使人得救。好，我们回来，我把25节。就把我读给大家。这讲到祭女郎和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？因为行为称义吗？啊， 这个地方有人会说，因为雅各说不是因信称义，是因行为称义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。所以为什么要把你们带回到当时的背景？为什么 context 是很重要的？雅各，我待会我先后面有一个一个，我先把这个问题丢在这里啊，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。所以你会到这里，有些人会说不对啊，保罗不是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因信称义，怎么这边雅各说是因行为称义？好，接下来这个 slide 就是我们可以来看，行为是证明一个人已经得救了，这是外在可以看得出来。有信心当然有，这个信心是什么？因信称义，是因着这个信心在神面前。可是他会伴随着行为出来。无花果树不结果，给我背什么？被耶稣咒诅，被死刑咒诅。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我们结不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会不会被咒诅？当然会被咒诅，对不对？如果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就会在头上一条神圣的法律。天路历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作者，把他的一生，他的经历的写出。雅各主张，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他的意思不是说靠行为得救，而是真正的信心必然会有行动，真正的信心会结出果来，结出圣灵的果。没有行动的信心是假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行为不是救恩的根源，但是真正的信心会结果，这个果子就是信心。所以这里雅各举了三个关键的例子啊，第一个口头的信心跟实际的行动，第二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啊，这边讲到因为行为称义，其实是因信称义带出来的结果，所以他就说这是因信。那这个跟他们写的，跟雅各写的这本书，他的听众是有关系的，信心与行为一起成全了他们的信心。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雅各说他因为行为称义，并没有矛盾。保罗强调得救的根据是信心，雅各强调得救的根据是信要。懂了，因为他们有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信了，可是我没有活出行为了，是有没有这个据，表示我的信心是假的。拉合的意思，拉合的行动显示他真正相信以色列的神，他是一个外邦人。当然，他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就被提到，耶稣族谱里面没有几个女的，就是被提到了。外邦女子，犹太女子，他的行动证明他的信心不是口的，而是实际的。他相信这位犹太人信神耶和华，他不光信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先，做出了他相信的一个行为。所以雅各的逻辑，信心与行为是同一个生命的两面。你说？One token, two side, 一个钱币有两面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因着我们的信心有行为，你是一面，一体两面。所以雅各书二章的时候就解释为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。所以行为是信心的生命迹象，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像没有呼吸的身体已经死亡了，再次要让我们请察自己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经跟基督徒讲基督徒这段经文，可以让你自己去想。所以很多人以为雅各跟保罗是矛盾，其实他们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。 那主保罗他访问的对象是针对有些当时第一世纪有些犹太人，他们信耶稣之后，他们认为还是得靠行为得救的，所以保罗一直跟他们讲，你们的行为律法已经被成全了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我要成全律法，已经被成全了。有一位为我们而死的，所代求的主耶稣，整个的生爱已经帮我们成全。你不需要律法还是重要，就是你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行道法律法，所以他才说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。雅各是针对有一群认为信心不需要行为的人，这两个强调不一样，只是一体两面。保罗强调的是得救的根源是信心，雅各强调的是真的信心一定会成信的，这两个没有冲突。行为是信心可见的证据，雅各不是在讨论如何得救，而是在讨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信心是否真实。你们可以判断一下，我们是不能可以判断一下，最好的判断就是问你的配偶。我去问问我太太，我们两个变了吗？我们今天不就很好？我们这个月比上个月了，我们今年比去年强了，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一个生活？真正的信心会带来怜悯、爱、顺服和圣洁。假信心就是自己没有在那里。好，最后一张。所以雅各提醒教会什么？提醒教会不要只讲信心这个问题，不要只说我相信耶稣，可是又看不出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形象。我说我们要效法，就去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，效法了半天，还是我依然不服。不要只做礼拜，却不关心弟兄软弱受苦。不要只说我爱神。我们唱诗的时候，唱很多"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"，可是我却不喜欢我旁边那个弟兄。不容易，所以真理使人自由这条路是一条很漫长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的。所以雅各的核心呼吁是信心必须成为行动，不是信心，不是信心，可是行动是源于信心的，就是光行动，你认为行动可以让你得救，你就是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的概念。神是公义的，这句话也是适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。可是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，是用个永恒的概念。你有可能活在世上几十年，你可能多少岁？有可能，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公义是远超过我们的生命。让这个话，神会落我们身边，人呢，身边在我，人可能在世上的时候会远去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做礼拜的时候，用相信神会为我们身边。当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是我们对我们光明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今天的分享有点多，那我想不是把它都讲完，分了两段，不要偏心，偏心是关键，不要用人世俗的一个判断来看有一种救赎的这些地方。我们更需要花点时间去关心那些弱势，关心到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关心。我常说，这样我自己好， 就是我常常会提醒我，跟弟兄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老讲最近股票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提到说，我们关系里面是需要关心，或是我们聚在一起，哎，我上个月去哪里玩？不是说不能玩啊，对不起啊，都不要误会我，玩很多。牧师有时候关心我去哪里玩，上班。对，在4个月之后，就是回台湾。我主要最近都没看到，其实不是一直到，我是时刻的关心我，对我们回来我们又跟你吃了一顿饭，哎，我刚才到了什么，跟着公司吃饭，所以公司有哪里交通，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可以把重心放在哪里。好，那这是雅各书第2章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因为我们感谢你，借着雅各，在雅各书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实际的应用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话，我们里面，你的真理，今天仍旧对我们的生命有用。我们就感谢你，为了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让孩子都交到你手中。我们一起在这些我们的大道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成长，我们一起来反省，我们一起。来看主，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带领我们每天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，主我们越来越像你，越像主耶稣基督。就像你为在做的，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主赐下不败的恩典，来祝福他们，光照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更明白主是这一位伟大尊贵的神。你的荣耀超乎万有，谢谢你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